美国共和党议员致信伊朗，遭奥巴马总统批评是干预外交。前国务卿克林顿就电邮问题作出回应，试图缓解外界质疑。斯诺登再赴机密文件，称新西兰对中国实施秘密监控。晚安，欢迎收看3月11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新疆官员说，新疆穆斯林在海外参与伊斯兰国组织，那么对此美国有何反应呢？另外，中国将推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方案，新政策将对民众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许波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许波。
好，谢谢玉文。克里姆林宫人权理事会的一名成员说，有理由相信被控杀害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的主要嫌疑人遭到刑讯逼供。安德烈·巴布什金星期三告诉记者，他星期二前往关押嫌疑人达达耶夫的牢房，看到他身上多处有伤。与此同时，莫斯科一家报纸说，达达耶夫已经翻供，表示并没有参与杀害涅姆佐夫。达达耶夫对莫斯科共青团报说，他告诉当局他并没有杀害涅姆佐夫，他原准备出庭时候申辩无罪，但是出庭时他没有讲话的机会。这家报纸引述达达耶夫的话说，他被捕后做了虚假的供述，为的是让警察释放他被逮捕时在场的朋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阁员星期三将前往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奥巴马总统使用武力对付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要求作证。奥巴马总统上个月提出授权使用武装部队的建议，这个授权将持续3年，同时对使用地面部队设限，禁止地面部队参加持久的地面攻势。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将听取国防部长卡特、国务卿克里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的证词。任何授权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听证会是其中的一部分，授权需要得到参众两院的全体批准。最新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前雇员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显示，新西兰政府对中国等很多国家和地区进行电子监控，并将相关情报与美国共享。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新西兰先驱报和新闻爆料网站 Intercept 星期三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前雇员斯诺登提供的有关新西兰监控项目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新西兰情报机构的监视范围多达约2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朝鲜、伊朗等，甚至也有与新西兰关系密切的日本等国家。这些日期为2013年4月的文件显示，新西兰政府通信安全局将收集到的情报跟美国国家安全局、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的情报机构分享。这4个国家与新西兰都是所谓五眼联盟的成员国。新西兰调查性新闻的记者海格对新西兰一家电视台说，如果仅仅是为了新西兰自身，很难想象新西兰要针对那些国家进行这些间谍活动。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我们这么做是在尽义务，或者说这是为当美国的盟国而付出的代价。
中国是新西兰的重要贸易伙伴，2014年对中国的出口占了整个新西兰出口总额的20%，而日本是新西兰的第4大贸易伙伴。星期三曝光的文件中还透露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称新西兰仍非常有帮助，能协助美国得到难以直接获取的地区和国家的情况。新西兰先驱报及 Intercept 报道称，新西兰官方目前还没有对相关的报道做出回应。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缅甸警察殴打要求政府取消一项教育改革法的游行学生，此后西方国家对缅甸当局提出批评。 星期二在里伯坦，警察在学生们冲破警戒线之后用警棍殴打他们。目击者说，抗议者被追赶和踢打，并被警察关进警车，有120多人被逮捕，很多人在冲突中受伤。这一事件使人们再度担忧缅甸近年来的民主改革正在发生逆转。在美国国务院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沙奇谴责缅甸当局对学生使用武力。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今天将要在国会说明美国对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使用武力的军事授权。那么就在早些时候呢，中国新疆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张春贤说，新疆破获了中国公民跨境参加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详细情况，我们下面立刻请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为您介绍。荣香你好，我们就先来看一看针对中国当局的新说法，还有针对美国如何要来应对极端主义的威胁，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吗？
美国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人权还有民主的司机 Sarah Sewell 在华盛顿表示，面对长期以来暴力恐怖主义的威胁，对付它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防止蔓延。此外，也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联盟来预防下一个伊斯兰国的出现。Sarah Sewell 曾经表示，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呢，符合法治、包容少数民族至关重要，因为这样才能确保长期的稳定。那么中国官员不久前公开表示，新疆的穆斯林逃到海外参加伊斯兰国，显示全球的极端主义在新疆发生了影响。不过批评者说呢，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政府在当地的政策。另一方面呢，尼日利亚的极端组织博克圣地已经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对此国务院表示，根据以往的经验，博克圣地呢也曾经宣誓效忠基地组织。那么呢，美国观察到这些极端组织在实际的运作上呢有极少的合作。玉文。
是，那么荣香，继续我们再把焦点转向缅甸。刚刚我们在新闻画面当中也看到了，过去一个多星期来呢，缅甸当局一直试图要阻挡抗议人士进入仰光，他们要求对教育改革做出一些措施。那么在星期二呢，警察与抗议学生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肢体冲突。对此，美国国务院有什么样的最新评论吗？
美国国务院呢呼吁缅甸政府要尊重和平集会的自由，并且谴责暴力。国务院也呼吁有关各方展现自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例行简报会上怎么说。
我们敦促缅甸政府尊重抗议者和平集会表达意见的权利。集会自由是任何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谴责对和平抗议者使用武力。美方对警察和其他个人在里伯坦对抗议者和记者使用暴力的报道深感担忧。我们对有关逮捕的消息深感担忧，并将继续关注这一事态。我们与缅甸政府定期接触，美方多次呼吁各方在这一时候保持克制。我们与有关各方和国际伙伴正在进行对话，以查明这些冲突的具体原因，并正在试图确认被捕和受伤者的人数。
这件事情的引爆点呢，主要是缅甸政府在不久前所推出了一项新的教育改革法。缅甸学生认为呢，这项法律对缅甸大学呢提出了控制，因此呢，从上个月开始，几百名学生从中部城市向北部城市仰光游行，并且要求政府要取消这项法律。不过呢，在游行的过程当中呢，学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荣香在美国国务院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稍后回来，中国政府宣布将要在今年把延迟退休的政策方案给制定出来。到底延迟退休对谁有利呢？专家又是如何看待这项政策的发展？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明，他在星期二宣布将要在今年制定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方案，同时要在2017年正式推出。中国政府应该要如何来制定这项攸关民生的新政策呢？延迟退休对于民众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胡教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是，胡教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现在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干部是55岁，女工人呢是50岁，这比起发达国家普遍的65岁确实是偏低了。您觉得中国是不是有必要做出调整？那么如果真要推迟，依照中国的国情，您觉得应该推迟到几岁呢？
的确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者退休年龄是比较早的，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啊。但是现实中很多人并不愿意延迟退休，特别是低端的劳动者，普通的劳动者并不愿意退休，但是干部官员公务员教师可能有一些他是愿意这个延迟退休的啊。如果按照发达国家63岁、67岁甚至70多岁退休，那当然中国还是有很长的一个年龄年龄时段可以延长。但是我认为可能应当是逐渐的这个渐进的延长退休年龄或者一年延长这个一年吧。估计到63、65岁比较合适。
是，那么胡教授，您刚提到的其实也是中国政府现在说的，他们希望采取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调整，比方说一开始先调整到62岁，再来63岁。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如何能够减低对民众的冲击呢？您刚刚也提到，中国其实有很多的民众是反对延迟退休的，您觉得要怎么样做才能降低对民众的冲击呢？
现在民众之所以不愿意延迟退休，是由于现在的工资制度、福利制度还有社会保障制度，它是对于民众是很不合理的。普通的民众他的工资非常低，中国的工资率，也就是工资占 GDP 比重大概只有10%几，有的说16%那可能在世界上那都是相当低的，因为世界平均一般都在40-50%左右，中国的人均 GDP 比印度要高2-3倍，但是中国的平均工资却比印度一些大城市要低得多，大概只有他们的1/3啊。从这方面来看，那当然这个由于过低工资，劳动者呢当然不愿意再继续工作，还有呢社会保障或这个也很差，福利也很差特别是在这个退休金这方面存在着公务员侵占普通职员城市人侵占农村人的利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公务员他们可以这个不交养老保险，但是他领取的工资这个养老金还更高这个城里人他这个侵占的那些农民工他交了养老保险但是他最后回到了农村，那些养老保险最后也都不能够返还给农民就说那个企业所上缴的那一部分是不能够返还给农民的。
是，胡教授，
城里人就侵占了农民工。
是，您提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也是很多人在说，在政府要延迟退休年龄前，就应该要把各项制度公平化，这才是最优先的一个考虑。您赞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呢？另外，到底延迟退休年龄是对政府比较有利，还是真的对人民有利呢？
在目前的这样的不公平的情况下，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老百姓的工资太低，社会保障太差， 公务员侵占了普通这个普通职员他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民众他是不愿意延迟退休的，但是官员他是愿意愿意延迟的，因为在中国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嘛，他只要在那个官位置上，他就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都不愿意失去权利。他如果提前退休，就等于是就失去了他的权利，那就失去了他的利益，所以这种延迟退休的政策，目前那肯定就是对民众是不利的，对官员是有利的。但是假如中国能够逐渐的改革，提高普通的劳动者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福利待遇，那也说不定以后慢慢的也愿意延迟退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中国要推迟退休年龄的相关报道还有一些反应，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详尽的介绍，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聊聊朝鲜的政治局势，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聊聊的就是朝鲜的二号人物崔龙海。我们先来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海涛你好。我们知道这个崔龙海哦是这个朝鲜的二号人物，那么还有很多人说在金正恩处决了他的这个姑丈张承泽之后，崔龙海就窜上了台，那么甚至还有人把他形容是朝鲜的林彪。
对，
可是最近却传出怎么好像崔龙海也遭整，被整下台了，是有什么样的报道吗？
如果说整下台呢，是有点，就是他起码降级了。
嗯。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韩国的中央日报先爆出来的，然后中国的媒体中新社啊什么一些媒体他就注意到了，中央日报的这个就是周二的一篇报道当中呢，他提到这个根据朝鲜的劳动党劳动新闻，就是朝鲜的人民日报吧，劳动新闻一篇报道就说，原来崔龙海是政治局的常委，而这篇报道现在说他呢是政治局的委员，因为朝鲜呢一共就有三个常委，那么他从这个三个常委之中他下来，就等于他权力削弱了一大半，所以他现在从常委变成委员，委员一共有10名，但是和中国相比当然是很少了，但是在朝鲜来说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步之降说明很多情况。
是，那么这个被降职的消息如果确实属实的话，从金正恩这样的一个人事的调整或调动，
对，
我们可不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端倪，或者说对北京它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
因为肯定有影响，因为金正恩把张承泽把他处死呢，是因为他和中国的关系不错，所以他是知名的亲华派，而且张承泽呢也访问过北京，据说还透露了很多重要的情况，还有报道说是张承泽之所以被处死呢，是因为他这个 把朝鲜的绝密情况他透露给了中方，然后就是导致他自己被处死，这是一种报道了。至于说到崔龙海，他在金正恩处理掉张春哲之后呢，他在2013年5月份他访问了中国，还给习近平带去一封金正恩的亲笔信，这是近几年来金正恩给那个中国最高领导人写的第一封亲笔信，也是最后一封，这我们报道出来的。而中方呢，就并没有给朝鲜，也没有给金正恩写过任何的亲笔信。习近平只是给金正恩托人捎去一句就是口信，没有写任何的亲笔信。那么崔永凯到中国呢，他显然想弥补处理张春哲之后平壤和北京之间这种政治上的一种空白的这种，
是，所以他的降职也许这个对这个朝鲜与这个中国的关系也可以有一些预示性的一些影响。
不管什么样影响，中国非常注视朝鲜任何方面的高层的人事变动啊，因为这个崔龙海不久前就在上个月的16号他还是常委呢，到了上个月的18号开了个什么政治局会议就把他给撸下来了。所以这个从某种方面来讲呢，和中国处理四人帮的情况是有点相像啊，虽然没有那么变动，没有那么大，但是就是在一个月之前上个月的16号他还是常委，到了18号他就变成委员了。在中国你不可以设想现在的七名常委哪一天突然开一个什么政治局会议他就变成委员了，这就出了很大的事儿。
确实啊，那么在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不到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现在把这个关系再往外扩大，除了看朝鲜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对中国的影响，对于朝鲜与美国或者朝鲜与俄罗斯还有朝鲜与韩国的关系是不是也有可能产生一些牵动的影响？
应该是，因为崔龙海在朝鲜一直是认为是二号人物，在张春德下去之后啊，他不久前他还带着金正恩的这个亲笔信跑到这个俄罗斯见了普京，那是崔龙海作为朝鲜的特使，而且他不久前还跑到这个汉城，跑到那个和几名高官在那个什么奥运会的时候，什么重亚运会的时候，他还跑到那个汉城突然造访，他就朝鲜高层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要下去说明这个北韩的朝鲜它这个政治高层的动荡和斗争是一直没有停止，
非常有意思。好，我们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观察。
谢谢。
那么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昨天3月10号是西藏抗暴运动56周年，在台湾又有什么样的纪念活动呢？稍后我们有来自台北的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旅居美国南加州的藏人还有他们的支持者一共50多人在星期二傍晚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集会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丹增多吉表示呢，近年来藏人为了争取西藏的自由，希望能够让达赖喇嘛回国，不断地进行包括自焚在内的各种抗议活动。他说，藏人要求保存自己的语言文化，并没有要求分离或独立，只是希望能够和中国当局来通过积极的对话取得共识。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参加示威的人士还呼喊了给藏人人权、释放政治犯以及释放刘晓波等相关的口号。在过去10多年里，每年的3月10号在台湾都会举办一系列活动来纪念1959年的西藏抗暴运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方正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3月10日晚的台北遭受寒流袭击，风雨交加的低温天气中，仍有近百人聚集到自由广场参加藏传佛教的祈福法会。
回家的路，这是西藏的下一站，回家的路。
并没有要求习近平下台，也没有要求独立，只是要求文化跟宗教上的自由。如此卑微的诉求，却已经牺牲了几百条的人命。
他提到的是最近几年的藏人自焚， 现场播放着美国之音制作的纪录片。西藏在台湾也叫吐蕃。通过网络视频，台北的集会与高雄等地互相呼应。就在两天前的周日下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汇集到了台北闹市区的忠孝东路上，参加一次规模大得多的抗议集会。这一系列活动为的是纪念1959年的3月10日。中国称当天发生的事情为武装叛乱，台湾的这些抗议者称当天为西藏抗暴纪念日。
为什么在西藏1959年56年前发生这个事情？这个发生这个事情的缘故就是说，那个中共他们那个非法进入西藏，然后用那个高打压的方式去那个控制西藏，然后这个是藏人不满意，所以呢整个三个地区的藏人集合在一起，在喀山那边呢、啊、就是那个抗议的目的，就是要保护那个波达拉宫。波达拉宫里面有法王，
藏人的法王即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什么不成，我们真的
现场抗议者举起的口号基本上能反映出他们的诉求。
西藏独立，
西藏独立。
他们似乎并不严格区分主要口号之一的西藏独立与达赖喇嘛提倡的高度自治。
但是那个高度自治跟西藏独立中间说我们没什么冲突。达赖喇嘛说高度自治，我们继续会努力到西藏独立，西藏高度自治。
西藏人来讲，地势不重要，最重要就是呢西藏的宗教，这个是大概有历史1000年多的历史，重要啊、宗教，还有宗教跟这个联合起来的文化，然后语言，这个我们要保护，因为这个很快就会那个消灭。
目前生活在台湾的藏人大约有几百位，其中包括传播佛法的僧侣，更多的是希望来此求得发展的民众。
大部分是劳力的工作，对藏人来讲，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个，那个语言，然后还有那个文化。
在寻求工作机会以前，他们还需要首先解决身份问题，但在南达相对比较顺利。
我是那个我的太太是台湾人啊，我是结婚过来的。
大部分流亡在印度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藏人来台湾后，必须走过一段艰辛的旅程，才有可能获得合法居留。最近这些年状况改善了很多，这得益于立法委员田秋瑾、陈洁如等人推动的台湾移民法的一项修正案。
我还没有进立法院之前就开始参加你们的游行，这几年呢经过我们国会的努力，你们的在台的居留的同胞终于可以拿到许许多多的朋友拿到居留权。
游行筹备过程中，在台湾立法院召开的一次记者会上，立委陈洁如说，
还有每人差不多都有1000多人逃到达兰沙拉来，所以我也曾经亲自到达兰沙拉去看过哈，那也参加他们的这个政权的大会，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的坚持跟他们的耐力确实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那我知道这个吐蕃的朋友非常羡慕台湾，哦，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台湾的土地可以让我们安居，但是我们非常羡慕他们有那么伟大的一个领袖。
那我们从这个吐蕃其实也可以真的可以想想台湾，这中共呢所使用的棒子跟这个胡萝卜，现在中国呢在台湾用胡萝卜，但是在中国呢对西藏用对这个吐蕃呢用这个所谓的武力用棍棒，那今天下一次呢可能西藏的命运就会在台湾出现。
尊严自由跟宗教文化的保存，但是他们遭受到残酷的打压跟屠杀，对吐蕃人民身体自由的尊严是台湾每个人还有每个政党的责任。
我们要求台湾政府应该要尽可能使用政治跟经济的手段影响中国对吐蕃的政策。
游行队伍行进3公里，持续近2小时后到达目的地台北101大楼前。他们不仅希望引起台北市民的更多关注， 也希望直接对众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旅游者传递他们关于西藏、关于台湾的看法。
中国扩张自己的帝国主义，有的为了商业利益，有的为了怕他们的威权而屈服。
我们支持吐蕃人民和自由的回家。各位，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那么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是我们要谈一谈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以及政府在今年制定的经济发展的目标。我们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两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调到7%，这是25年以来最低的 GDP 的增长率。那么下调经济目标以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政治稳定、对国民生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我们还要分析一下现在中国经济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处于泥沼当中，有人甚至说中国现在面临轻度的经济危机。我们要看一看影响中国今后长远发展的因素有哪些，政府有没有良好的对策来解决这些困难。
非常好。那么我们知道，关注这个中国经济发展这个放缓，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民众，其实在海外也有很多的国家也在密切的关注。
是的。
好的，我们谢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稍后回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谈到了习近平还有他的反腐运动，稍后我们将有详尽介绍，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在他任职期间，他使用个人电邮账号来处理公务是为了方便，而且他不认为那种做法是非法的。在他之前的其他国务卿也从自己的个人电邮账号来发送邮件，只不过美国国务院在后来改变了做法。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处理公务的消息曝光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化解争议。星期二，在纽约参加一次联合国活动之后，克林顿与记者进行了交谈。
When I got to work as Secretary of State,
我走马上任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为了方便而选择使用我的个人电邮账号。当时国务院也准许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使用一个而不是两个通信工具处理公务和个人电邮更为简便。
克林顿说，他的邮件大部分是发送给政府雇员的政府电邮地址，这样政府的资料系统会立即予以收留保存。他还表示，在国务院要求前国务卿上交他们的个人账号中有公务有关的电子邮件之后，他立即做出了回应。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证实，政府正在审核克林顿的大约55000页的公务电邮，以确保始终遵守了有关标准。他说，审核预计将持续好几个月，然后有关电邮将对公众开放。
The release will be posted on a publicly available website.
有关电邮将在公众可以登录的网站发布。我希望不久之后会有进一步的信息。我们将审核55000页的文件，其中大约300件电邮将提前发布，因为那些电邮已经提交给国会有关委员会，那些电邮也要经过审核才会发布。
克林顿的支持者指出，前国务卿鲍威尔也从自己的个人账号发送过一些电邮。鲍威尔说，当时他监督在美国政府机构安装了44000台电脑，并开始向雇员发送电邮，以鼓励他们使用现代技术。
我开始使用电邮，以便让所有的人都使用，让我们变成一个21世纪而不是19世纪的机构。但那些邮件我没有保留， 我们在跟国务院商谈，看他们想就那些电邮还要跟我商讨什么。
克林顿前国务卿坚持表示，他没有通过电邮发送任何可能危及美国安全的信息。
I did not email any classified material.
我没有通过电邮向任何人发送任何保密材料，没有保密材料。我明白保密规定，因此没有用电邮发送保密材料。
人们广泛预计，克林顿将在2016年竞争民主党人总统候选人提名，尽管他没有宣布他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白宫还有一些国会议员继续的就47名共和党参议员给伊朗领导人写公开信一事争论不休。这些共和党参议员警告伊朗领导人，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任何核协议都可能难以维持到他卸任之后。一名白宫官员称，这封信是鲁莽、不负责任和错误的党派行为，是试图削弱总统与一个外国政府谈判的能力。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发回来的报道。
这封信引发了共和党议员和奥巴马总统之间激烈的口水战。共和党议员认为与伊朗谈判是件糟糕的事，而奥巴马总统则讥讽他们给伊朗领导人写信的决定。
我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议员想跟伊朗的强硬派追求相同的目标，这种同盟异乎寻常。
国会民主党议员则站在奥巴马总统一边。
这封信是狠狠打在美国和我们盟国脸上的一巴掌，这不是为了泄愤而削弱我们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时候。
在信上签名的共和党参议员不信任伊朗，他们称面对可能反而让伊朗人有时间制造核武器的一个协议，写这封信是必要的。
我认为我们给了总统足够的时间就此事跟国会协商合作，但他没有这样做。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表明，因此而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可能随着总统的任期结束而终止。
并非所有共和党人都持这种看法，考克参议员就拒绝在信上签名。
我不认为这封信有助于取得我希望看到的结果，这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充分权衡一个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以及对中东稳定如此重要的一项协议。
一些观察人士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时刻。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说，国会议员直接写信给外国领导人这种做法不合规矩。
当信的内容与美国政策不符合的时候，这种做法就更加罕见了。建国220多年了，国会山上几乎没有什么人们没有见过的事了。不过通常我们的说法是，这非常不寻常，但并非前所未有。
在这封信之前，共和党议员还做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决定，这就是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在国会就伊朗核协议的危险性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警告说，同伊朗的协议不能防止，反而保证了伊朗一定会得到核武器。奥巴马总统反驳说，达成协议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的最好机会。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包括维基媒体还有其他的团体，星期二呢，他们起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他们指控国安局的一项大规模监视项目侵犯了美国公民的隐私，还造成世界许多相关人士不愿意共享敏感信息。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由于美国国家安全局设在马里兰州，所以控方是在马里兰州联邦法院提出的诉讼。维基媒体等控方说，美国国安局窃听维持美国互联网流量的高容量电缆、交换机和路由器，侵犯美国宪法对公民的保护，是违法行为。帕特里克·图米是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
我们提出的指控强调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权利，指控他们侵犯美国公民的隐私权，而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我们的指控还强调2008年通过的有争议的间谍法和挑战间谍项目超越了国安局被赋予的权利。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上游监视项目搜集一切与非美国人的通讯记录，以获得外国的情报信息。图米说，美国国家安全局不分青红皂白地复制和搜集美国人的国际通讯记录，给美国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造成了寒蝉效应。参与维基媒体集体诉讼的组织还包括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部、美国笔会中心、国家杂志、 人权观察、全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全球妇女基金及其驻华盛顿拉美办事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推特，他们在3月10号宣布成立香港分部，通过提供跨国企业广告服务来涉足中国的业务。我们下面就来看看报道的内容。
这是推特自2009年在中国大陆被屏蔽以来，第一次在大中华地区设立办公室。推特公司发言人表示，这是为了让那些试图进入国际市场的大陆公司以推特为平台来吸引国际客户，并与他们交流。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微信和微博在海外的熟知度仍然不高，因此许多放眼国际市场的大公司愿意把广告资金投入到推特、脸书和谷歌等有影响力的国际平台，借此拓展国际市场。推特在全世界拥有2.8亿用户。推特新兴市场销售总监彼得·格林伯格将负责香港办公室的运作。他表示，推特已经在与很多中国广告商合作，而这些合作使推特看到了吸引中国大企业的契机，最终决定开启香港分部。推特同时表示，并没有意愿重新进入中国。他们与中国的微信、微博等公众平台不是竞争者，因为针对的市场并不相同。推特的一个大客户是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华为公司希望能够发推文来吸引国际客户。此外，华为也计划与苹果公司新开发的智能手表竞争。另一个大量使用推特的领域是中国国家媒体。尽管推特在中国大陆被屏蔽，一般民众难以使用，但诸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国家媒体都使用不同语言在推特上注册账户。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印度。在印度一个特别法庭星期三传唤了前总理辛格，他被控在任职期间在出售煤田交易里犯有贪腐罪。法官命令辛格还有其他5个人在4月8号出庭。在辛格担任总理期间，印度政府出售了200多个煤田，但印度政府审计员在2012年表示，当时是没有竞标的情况下签订合同，导致政府蒙受了数亿美元的损失。印度最高法院在去年做出了裁决，认为交易过程是非法的。包括韩国、中国还有日本官员星期三在首尔举行了3边高级别的外交官会谈，也为3国的外长会议来预作准备。中日韩的代表呢，星期三在首尔一家酒店举行了第10次高级别的外交官会议，讨论外长会议可能涉及的商业合作、灾害管理、核安全、网络安全还有海洋政策等相关的议题。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在星期三纪念地震海啸灾难4周年。这场灾难呢，造成了19000多人死亡或失踪，并且导致福岛核电厂的熔毁。灾情最重的各地区都举行了纪念仪式。在4年前发生大地震的同一时刻，日本全国举行了1分钟的默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举行的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赞扬政府为重建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强调还需要为幸免遇难者来提供更多的帮助。您正在收看的是 VOA 卫视新闻。就在中国召开两会的前夕呢，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85岁高龄的傅高义教授，在他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寓所，特别用中文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专访。他就习近平这2年来的执政、他的反腐运动、还有中国梦，以及香港战中运动，还有中日关系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看法。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专访的部分内容。傅高义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首先想问您，您怎么看待习近平2年来的执政？
人都说他是能干、想做，那个他的政府把那个权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里啊。我个人看呢，那个江泽民呢，也那个胡锦涛也做的不少事啊，但是我认为呢，很多中国的领导人呢，认为现在问题太多了，变化太多了， 还有经济的问题啊，还有那个变化，那个出口的那个产品呢、啊，不能一直增加了。还有对党的那个看法，对腐败问题，很多老百姓啊有看法，那是那个问题非常难那个解决了，所以应该为了那个老百姓啊对党的有那个信仰啊，需要做一些大事情啊，那是的确是不容易了。所以我自己的理解了，他上台以前呢，一些人已经告诉他，你不应该做那个以前的事情，那条路啊，应该走新的路啊，应该继续改革，是像邓小平搞了改革，那个中国现在那个还需要改革，需要一个强人的领导，好像是有这样的那个情况啊。
在您看来，习近平的现在的所作所为是更像毛泽东呢，还是更像邓小平？
我想啊，他不是毛泽东的那一类的人呢、啊。当然，他是在文化大革命长大了，所以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他都知道了，那个经验都有了。但是他走的路主要是那个邓小平走的路。我想搞文化大革命，他不会搞。那么我认为啊，那个习近平是比较接近邓小平啊，但是他希望那个毛泽东的时代的听话的、比较安定的那个时代，还是那个人都会想那是共同的全国的目标，有目标有信仰啊，他想是那个把那个精神呢、啊、留在现在的中国，所以我想那方面可以说他是学毛泽东的，但是依我看他的做法是比较接近邓小平，不是接近毛泽东的。
我们看到习近平一方面是显得非常的自信，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在国内政治上是全面的收紧，包括打压逮捕这异议人士，在因特网的封锁，还有新闻审查。另外我们最近也看到，就是中国当局开始在高校校园里面掀起了一股反西方这个价值观的这样一场运动。就是这些在您看来是不是体现了这个中国领导人的一种不自信呢？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恐惧呢？
我想啊，对腐败的问题他的确做了比较大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的，比方说关于精神，他想回到那个比较听党的话，不要那个听西方的做法。有的老百姓啊，可以听那个可以服从啊，但是很多知识分子他已经是看了很多那个。自然科学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外国式的，是全世界全球的事情啊，他怎么能说那是不要听外国的话，不要听那个西方啊，关于那个上网的那个消息啊，不让很多那个外国那个新闻不能进中国了，那个我认为很多的中国老百姓啊，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是很多老百姓啊，不太喜欢。
习近平的反腐败的确是一个很成功的事情，
非常成功，
很得民心。
对呀、
但是也是就是马热德教授，他也有对这个也有点疑问，他担心可能他的这个做法反而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因为他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危险，比如说，因为中国的腐败实际上是很普遍的，不是说只有几只大老虎。
我认为他的确是反腐败啊，做了一些那个做了很大的成功啊。但是我跟那个马教授的我的朋友啊，我认为啊，一些另外一个官员呢、啊、会觉得啊，我的地位不稳定啊。今天是某某人呢、啊，明天是不是那轮到我吧？那个是很紧张啊，所以这个情况啊，我恐怕让一些那个领导人呢、啊，会觉得不安定，觉得不那个心里不安，所以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不容易了。要是用法律的做法来告诉那个地方的那个干部啊，要是你这样做的话，那不算是犯法。但是你跳过这个那个是不行，就跳过了。但是不跳过的话，你问题那没问题了。要是他们可以说得很清楚啊，告诉那个领导人呢，也可以安那个把心里可以安定下来，但是那个不容易。
您的那个老朋友这个孔杰荣教授最近跟您在纽约共同出行的一个活动，孔杰荣教授认为呢，习近平这个人比较固执，比较僵化，而且就是他认为习近平的统治实际上比胡锦涛时代还要糟糕，我不知道您怎么看他这个一个评断。
我们的看法比较接近呢，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习近平刚那个上台啊，很多事情说话那个判断我觉得还早，他想他估计是会有这么回事啊，我觉得要等一会儿。比方说要是他把那个腐败的问题那个解决好一点，会不会那个放松一点，别的那个比方说那个学者还是伤亡的事会不会放松，我还是那个保护有希望。
有关傅高义教授专访的全部内容呢，目前已经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继续呢，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加州。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学生议会，他们在上个星期决议要撤除办公室内的各国旗帜，其中也包括了美国国旗，结果这引起外界的反弹，甚至遭到了死亡威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回来的报道。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学生议会上周四以6票通过决议，禁止在学生会的大厅里悬挂包括美国国旗在内的所有旗帜。他们的理由是，国旗的象征意义给人的感觉因人而异。美国国旗曾经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飘扬，为了创造一个在文化上兼容并蓄的环境，决定把大厅里所有的旗帜都撤掉。这个决议2天后就被学生会的行政内阁否决。行政内阁认为这个决议是误导的，无法代表该校3万个学生。欧文分校的校长赞扬这个否决。然而，这个撤旗风波已经激起反响，有人甚至通过互联网对赞成撤旗的学生发出死亡威胁。该校学生卡斯特罗表示，
I don't think they should be getting death threats. That's insane.
他说，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受到死亡威胁，那是神经病，太过分了。为什么要杀那6个学生，太过分了。欧文加大没有公布威胁的细节，不过已经加强校区警力并提醒学生注意。学生会原定星期二晚上开会讨论撤旗案，学生议会需要2/3的多数票才能推翻行政内阁的否决，但基于安全考虑，会议被校方取消。1天前的星期一下午，南加州的州参议员珍妮特·阮在共和党同僚和退伍军人簇拥下，在加州州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越南裔的珍妮特·阮表示，
Our military veterans and representative veterans organizations.
退伍军人和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牺牲促成我们今天的行动。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由的火炬被禁止。为确保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我和其他议员提出州县修正案，不允许州政府资助的大学和学院在校园里禁止美国国旗出现。
对于州议员宣布要修宪护旗，加大欧文分校的学生瓦达表示，
Well, that makes sense because it's
很有道理，这是美国。悬挂美国国旗是表达爱国的言论自由，不应该被禁止。我认为你可以漠视别人的爱国心，但是呢，你不应该禁止。
美国越南退伍军人500支部主席泰德·亚当斯指出，
You don't mess with my flag.
你不可以亵渎我的国旗，绝对绝对绝对不可以，我会捍卫国旗一直到死。
美国退伍军人论坛分部主席罗梅罗也表示，
And they have to be educated all the time about what the flag stands for.
这些学生必须知道国旗的意义，它代表自由。若没有国旗和捍卫国旗的牺牲，他们无法上那所大学。
欧文分校因为这个事件被一些人抨击为种族主义者，许多学生感到不平。政治学专业的卡斯特罗说，
我认为六个人的决定不能代表全校，我们学校不必因此蒙羞。
瓦达表示，
要增加校园的国际风味的话，我们不如把其他国家的旗帜也挂出来，可以投票决定多挂一些，而不是减少。
来自中国的艾瑞斯指出，
有一点吃惊，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我可以理解这样的，因为毕竟我们学校是一个就是很 diverse 的一个学校，就是各个种族各个什么颜色的人都有，所以可能就觉得就是并不是只代表了美国。
几乎所有的受访学生都不赞成撤旗的做法，但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则没有异议。艾瑞斯表示，
我支持有言论自由，但是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他毕竟我们学校其实是拿了还是蛮多那种政府补助。
这个事件似乎也激起了学生参与校内政治的热情。物理专业的新生法桑说，
我要参与学生会，发出我的声音，那是我的权利也是义务。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我们的，包括那六个学生的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意见，只要不排斥别人的言论自由。
加大欧文分校的撤旗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续发展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夫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节目最后呢是 OMG 美语的单元，白洁成了白老师，到底是什么让他精疲力尽呢？我们一块去看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要求高的 demanding 要求高的。 I was so excited to get a new job this week, but I quickly found out that my new role is really demanding.
我这周换了个新工作，本来挺激动的，
但是很快发现我的新工作要求太高了。 Totally drained.
累得精疲力尽。
I am totally drained. I never knew teaching could be such a draining job. My students require...constant attention.
我累死了，我从来不知道当老师这么费劲，学生让我一刻都不能放松。
They're like, Miss Bai, I have a question. Miss Bai, what does this mean? Miss Bai.
他们不停地说，白老师，我有问题。白老师，这是什么意思？白老师。
I am totally...Drained. 我真是精疲力尽了。 Hanging by a thread 命悬一线。 I'm worried my sanity will be left hanging by a thread by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我真的担心到这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就崩溃了。
好，请评论告诉我， Is your job or schoolwork really demanding? Are you drained every day? OK, 拜拜。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singuan@gmail.com。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1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20多年的最低点，并称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要改造旧引擎打造新引擎。
官媒称中国经济正在向更高形态发展，也有评论认为中国经济身处十字路口，隐患突出。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什么？它能不能走出眼下的效率低下和债务重重等泥潭，实现到更高形态的平稳过渡？时事大家谈邀请经济分析人士来展开讨论。好，首先请许波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许波。
好，谢谢宝申。美军一架直升机星期二晚间在佛罗里达州沿海坠毁，机上11名军人下落不明。佛罗里达艾格林空军基地的发言人说，这架直升机星期二夜间未能返回基地，搜救人员星期三早晨找到了飞机的残骸碎片，机上共有7名海军陆战队军人和4名机组人员。据 CNN 报道，星期二晚上当地出现了大雾，能见度明显下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阁员星期三将前往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奥巴马总统关于使用武力对付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要求作证。奥巴马总统上个月提出授权使用武装部队的建议，这个授权将持续3年，同时对使用地面部队设限，禁止地面部队参加持久的地面攻势。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将听取国防部长卡特、国务卿克里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的证词。任何授权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听证会是其中的一部分，授权需要得到参众两院的全体批准。克里姆林宫人权理事会的一名成员说，有理由相信被控杀害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的主要嫌疑人遭到刑讯逼供。安德烈·巴布什金星期三告诉记者，他星期二前往关押嫌疑人达达耶夫的牢房，看到他身上多处有伤。与此同时，莫斯科一家报纸说达达耶夫已经翻供，表示并没有参加杀害涅姆佐夫。达达耶夫对莫斯科共青团报说，他告诉当局他并没有杀害涅姆佐夫，他原准备出庭时候申辩无罪，但是出庭时他没有讲话的机会。这家报纸引述达达耶夫的话说，他被捕后做了虚假的供述，为的是让警察释放他被逮捕时在场的朋友。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VOA 卫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3月5号，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7%，使其降到20多年来的最低点，并说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要改造旧引擎，打造新引擎。官媒说，中国经济正在向结构更合理、分工更复杂的更高形态发展。也有评论认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隐患突出，政府试图用快刀斩乱麻来清理糊涂旧账。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什么？它能不能走出眼下效率低下、债务重重、投资失衡、人口老化、就业不足的泥潭，平稳过渡到更高的形态？ 十大家谈邀请经济分析人士来展开讨论。
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呢，都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清莲，何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何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研究部主任吴君华，吴女士在美国马里兰州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吴女士您好。
你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请大家拨通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何清莲女士，那么这次呢这个亮点在于中共呢调低了 GDP 的今年的这个增速，把它调到20多年以来的最低点，那么这个呢是说明了什么样的这个信息？何清莲。
这个示范的信息呢，就是中国政府不得不调，因为现在整个经济层面非常不好，然后呢就是投资乏力，去年的新增贷款呢比2009年还要多1800亿，达到将近10万亿，就是97800亿。在这个情况下呢，都这些钱大多数都没有到这个生产领域，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这个金融层面，债务圈循环。这种情况呢是示范的信号非常不好。其次呢，就是中国这个生态环境造成的损耗已经高达 GDP 的10%，这一点呢已经由这个南德公司提供给中国的报告呢说明了。其中呢对于这个水、空气污染还有这个土地污染呢带来的那个损耗都有详细的测算。在这个情况下呢，再一个就三驾马车呢，传统引擎三驾马车都已经呢失速，就像这个什么外贸呢已经是3年来没达到这个预期增长的目标，去年的增速只有2.3%，然后就是这个投资呢，外资呢纷纷撤出，去年中国的自己的对外投资远远超过这个外资到中国的投资，那么就是外资在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只有1200亿，而且其中呢大多数是投资在这个房地产，这说明这是一种投机性资金，那么制造业的资金呢就有下降，而且这1200亿呢2/3来自于这个香港的中资，所以这个信号呢是非常不好，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下调这个 GDP 增速呢是一种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吴君华女士，那么在过去这么20-30年当中呢，中国政府一直保持了相当高的这种经济增长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并且以此来表示自己统治的这种合理性，并且造成一种繁荣昌盛、国富民昌的这么民强的这么一种印象，在您看来现在把 GDP 下调是不是反映了所谓他们去 GDP 化？我看到人民日报还有其他官媒上目前经常使用这个词儿，说是去 GDP 化，不为 GDP 论英雄，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指导思想在里边？
这个刚才那个何女士也谈到这一点，其实呢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把 GDP 指标调下来，那么是不是他们主动想调而调？我觉得它是一个没有办法的调，所以不存在一个所谓不以 GDP 论英雄这样子一个背景。那么其实呢从长远来讲呢，那个这次如果今年很有可能才官方已经讲到保持7%左右，实际上可能会破7。那么如果破7的话呢，这就会成为1989-90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那么89和90大家知道是由于政治因素造成的，那么如果抛弃这个特殊因素在内的话呢，如果破7的话呢，实际上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这个你说刚才我讲不是他一种主观的愿望，其实是一种客观的环境迫使造成的。
那我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何清莲女士，我们继续谈这个 GDP 问题。我们知道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1月20号在香港出席亚洲金融论坛的时候，他就谈到他对中国的经济非常担心， 因为中国的 GDP 的增长大部分并不是靠由消费来支撑的，而是靠政府的投资。他说在这个所有的 GDP 当中啊，消费只占35%左右，而投资只占50%，其中大部分又用于房地产的投资。您认为靠这种投资来维持的 GDP 的高增长率能不能维持？今后会给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带来哪些比较大的影响？
其实，保罗克鲁格曼谈的这个问题吧，中国经济学界早在10几年前到底就谈过了。这确实是中国经济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还没有指出，中国这个消费中间呢，有很大一部分呢是依靠政府消费，而不是这个民众消费。民众消费呢，中国现在呢还是一种实物主导型消费，就是实物消费在这个整个消费中间呢占35%，美国只有15%。这种情况呢，表明什么呢？就表明这个大多数老百姓呢没有办法消费这个除食物之外更多的更好的日用品，这就要导致其他的制造业萎缩。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呢，又要谈到这个社会分配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中国现在呢，财富集中在10%的人手中，这10%的人已经不屑于消费国内的产品，像去年到外面旅游的有1亿人次，在外面总共消费了1600多亿美元。那么中国呢，有3亿人呢，只有这个日均消费不足2美元，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消费食物之外，的那个更多更好、层次更高的日用品，也就是满足这个生存。这种情况确实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吴女士，那么最近我们听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呢是打算延后人们的这个退休年龄，那么这个决定的话呢对中国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就是延后退休年龄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增加劳动力呢？那么同时也减少社会福利的压力呢？
这个最大的原因呢，可能就是一个养老金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缺口，也就是养老金有点收的不够支撑付的，这是一个最大的理由。那么至于增加劳动力的话呢，应该说有一定作用，但其实中国目前来讲，你还有很多青壮年劳动力还没有找到很好的一个出路，所以呢增加劳动力的这个说法呢，其实目前来讲起码还不是很实在的一个说法，主要是为了解决养老金缺口这个问题。
何青莲女士，您最近给我们美国之音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最近一期呢，你谈到了结合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谈了中国现在面临的好几个难题，比如讲地方债务的问题，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的问题，还有一个腐败赃款得到以后如何处置的问题，请您把这个三个问题跟我们稍微简单的讲解一下。
这个养老保险的问题吧，刚才吴女士已经介绍过这个养老保险的缺口问题，这个缺口确实非常大，同时还有86万多亿的那个隐形债务，所以呢，这个支付危机呢迟早会到来。这一次呢，这个李克强总理呢，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没有具体提议，只说要改革，但是楼继伟已经把情况讲得非常清楚了，以后要3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这个国家这一块就社保，另外还有一块呢就是企业年金和这个个人的职工年金，再就是第三条就是商业保险。那么中国大多数人现在是依靠这个第一块，这个第一块呢就是份额要缩小。刚才谈到这个延迟退休的问题，其实国内呢已经有报道揭露，这个退休呢不是让你在工作岗位上延迟退休，而是让你人回到家里了，但是退休金得延迟领，也就是说有几年呢你得依靠过去的储蓄在这里养活自己和养活家庭，所以这个问题呢是确实是非常严重。至于这个养老保险金养老金的危机如何形成，过去在几年以前谈过是地方政府挪用太多，但是呢 后来没再谈这个，还有贪污腐败这些问题，现在呢没再这样谈，所以对于这个隐形债务如何形成，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这是第一点。那个什么呢？再讲这个第二点吧，就是讲这个腐败赃款吧。习近平反腐以来，一直有一个最大的质疑，就是老百姓常常说，反腐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些钱又没给我们用，又没用来改善我们的福利，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其实检察院呢，过去也都谈过这些处理，实际上呢是地方在哪里异地办理的是就在那里提成提了很多，然后再上交国库。这一次呢，因为这个案子啊太大了，上亿元的、十几亿、上百亿的，包括周永康这种上千亿的案子都出来了，所以呢大家特别关心。那么这一次就干脆正式出台文件，规定以后所有的这个腐败赃款吧，都收缴国库，由中央处理。那么地方异地办理案子呢，由中央财政拨款给你办那个案子，办案经费，不再提成。以前呢，那种提成的办法，大家叫做司法扶贫，就是给那些穷地方一个办案的权利。那么办一个大案，比如说上千万元的，提成30%-40%就可以拿几百万。但是现在这案子太大了，中央大概觉得给他们提成吧，就损失太大，所以就收归中央了啊。这一下呢，老百姓也不用惦记了，中央怎么用呢？大概得这个也不按照老百姓的意愿来决定。我想就谈到这吧。
好，谢谢青莲。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首先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请问这个嘉宾，这个能控制的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危机吗？喂。
喂，能听见。
喂，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请问这个能控制的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危机吗？
嗯哼。
关于中国的数字，从1949年以来有真实的没有？从1950年赶英超美，到亩产38000多斤，从饿死3700多万，到根本没有大饥饿。最近几天网上有传播啊，徐才厚、梁光烈、郭伯雄等军头呢，私分了3400亿军费，这些数字可信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那么我想请俊华来回答一下，回应一下孔先生提出的问题。
他其实提出了一个，也是一个老问题，再又提出来，就对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提出来一些数字，到底是不是可信？这其实一直是也是困扰我们这些搞经济的人的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个人来讲呢，其实比如说我们看 GDP 来讲的话，那主要我看的是它一个趋势，而不是看它的具体一个数字。就趋势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这种总体把握一个整体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如果我们具体来讲数字的话，即使今年是7% GDP 增长是7%，或者说破了7%，哪怕是6点几，你按照一般的国际我们一般的通用的常识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但是落实到中国来讲，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就看中国的数字只能这样子看。
好，谢谢军华。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各位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 400120055。接下来一位是江西的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听得见吗？
可以听见。
听得见吗？听得见吗？
可以。
啊，可以哈。中国的经济这个走向衰退，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房地产已经到头了，铁公鸡、铁路，现在是铁路、公路、房地产这个基础产业，对吧？房子，中国的平均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6个平方米了，都接近美国了。我讲不知道美国现在多少人均住房面积多少，现在还要房地产还能支撑吗？是不能支撑的，对吧？这个沙滩济贫，本来是沙滩济贫的，这第二点，结果是沙滩济富。中国，你看去年公务员发了和谐奖。一个人发和谐奖，工人老百姓是没有的。这个沙滩本来是济贫的，沙滩反正济富了，这个导致这个市场这个40%的人控制了80%的财富， 这个是这个钱都在官员的家里，人民币一烧出一查出一个官员就是家里几千万几个亿，要是人民币都在他们的家里面，老百姓没钱消费，相对过剩吧，不是绝对的过剩。
好，谢谢江西的林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青莲，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那么与此同时，刚才孔先生也提出，就是说这个可以控制的经济危机还是不是经济危机？另外呢，我们看到人民日报的这个也以官方微博的形式呢，说中国经济现在面临一个相当微妙的这个处境。那我想问问您，就是影响中国经济危这个今后走向究竟是往前进还是往后退呢？究竟有哪一些可变的因素呢？青莲。
我觉得可变因素太多。比如这个什么呢，今年的这个房地产政策，这一次呢是说实弹出境，那么房地产业看了很高兴，但是呢这个金租房政策呢，就是把这个政府回购一部分住房用来作为这个经适房和公租房，这一条呢是去年住建部就在这个福州湖南、江苏、贵州、内蒙等将近十个省市试行，试行的结果呢没有向外面公布，但是有一条，我琢磨了半天，我最后发现只有一个用处，因为地方政府呢，回购的方式部分是用土地，还有部分是用这个银行贷款，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这个房地产的滞销数量。房地产公司呢，可以还一部分贷款给银行，然后减少银行的坏账率，所以呢，这个措施其实归根结底是救银行。中国现在谁都知道一条，就是经济面已经劫持了银行，就是这个让央行呢不断的这个发钞票，发钞票来救急，但是呢，这个钱呢都大多数流入这个投机领域，比如去年的股市。高涨就是跟这个贷款呢增加有关，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那么怎么样从基础面做起？现在也是无从着手。为什么？不但是跟这个房地产业相关的几十个产业，比如水泥、钢材、铝合金，还有就是这个等，还包括纺织业啊，这些呢都严重过剩。就是一些新兴产业，比如这个光电，光纤，风电这些东西呢，都已经过剩，所以呢，去年就是出台了一个“一带一路”计划，就是要向外面输出这些过剩产能。这个过剩产能呢，被业界已经形容成这个中国的核威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消化这些过剩产能？地方政府也很头痛。因为如果要是裁撤产业，马上失业就要增加，所以失业一增加，那么就要出很多问题。中国的失业人口达到多少呢？有一个数字，这是两个领导人和高官说的，就是温家宝在这个他任期最后一年，在国际在有一个世界经济年会上面说了，中国有2亿失业人口，那么今年呢？谁呢？李毅夫又在达沃斯上说了，产业转移将带来1.24亿失业人口，那加起来就是三亿多呢。那么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总共是9.6亿，三亿多就占了这个30%，这样一个庞大的数量和比率，任何国家都吃不消。所以现在呢，中国这个产业是第一产业，农业呢是严重萎缩，这个制造业严重萎缩。虚拟经济层面呢，也是出现严重问题。那么，老百姓手头钱不够，所以这一次李克强说要发展这个新银锦，新银锦就是这个服务业。那么，谁来购买服务？这种食品主导型的消费结构是不可能购买更多的服务的。
吴军华女士，想请你接着谈一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谈到这个双引擎的说法，他不是第一次讲，但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在两会上是第一次谈到，就是要逐渐的来减少或者改造旧的引擎，以制造为主、耗产能等等这些旧产业支撑的这么一种旧引擎，要打造新的引擎。你认为这个转变过程会遇到哪些挑战和困难？
这个现在讲到双引擎，其实也就是旧引擎。旧引擎改造，旧引擎也就要按照以前的说法，就是其实产业结构调整整体就，那么这个说法已经说了很多年，十几起码就是，十几年二差不多是起码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已经是谈这个东西已经谈了很多，那么这次现在把它放到那个政府工作报告上来谈，就说过去这几年其实都没有达到这一点，那么现在就在我经常就看中国经济来讲，其实从经济层面上来讲，政府还是。基本上还是看到问题，问题就是说看到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解决不了，其实这个背后呢还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利益结构在里面，因为你要调整结构的话肯定会牵涉到一大批既得利益，那么这些既得利益呢又是在政治上往往是一个政治上肯定就是一个强势阶层，那么怎么样破这个既得利益，其实呢也就是这个怎么样调结构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那么现在又提到这个双引擎的问题，最终决定能不能把这个旧引擎改造好，建起新引擎，把新引擎创建出来，这最终还是背后的牵涉到一个制度上的或者政治上的一个既得利益，这个强势群体怎么样能够打破他们的阻碍来解决这个问题。
何金玲女士，我今天看到新闻报道说中国政府计划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对央企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大的国企进行重组，然后把它做得更大，认为形成规模以后，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有好处。结合到中国现在所谓利益集团这种说法，你认为这种举动是明智的呢，还是只能引来更大利益集团的产生？
我觉得这个提法本身都让我不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国企已经都是巨无霸留下来的，朱镕基呢，在这个他改造的时期吧，就是抓大放小，就是最后培育了一大批经济寡头，这些经济寡头前五十位，就是占了中国中央税收的半壁江山，他们这五十家的那个整个营业收入就是整个占了这个工业产业的60%以上，所以如果还要培育的话，那就是超级垄断，就根本不给其他的中小企业，包括中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任何发展机会。本来这个国企垄断就造成了很多问题，如果要是再加大它的垄断，不是问题更多吗？所以我也不大理解是谁向他提出这个主意，还有李克强呢是基于什么考虑同意的。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电话。天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您在线上，请讲。
我说一下，这个我主要那个给那个何金女士啊提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一直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中国这个很多的大批的游客，比如去日本啊，去这个去美国啊，去西方，就是说上他们那儿采购去，就是中国呢，一方面它经济高速发展，这现在又经济下滑。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西方的东西为什么比中国的便宜？我个人理解呢，可能是公有制带来的这个问题。我请问一下何女士，您同意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呢，我其实研究过。第一呢，中国呢，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纳税人，是因为承担个人所得税的只有2800万，但是中国人确实是交了税的。这个税交在哪里呢？就是商品消费税。因为中国不像美国一样，每一次买一个商品给你打一个条，其中你交了多少税写得清清楚楚，它是隐含的，就是流转税、增值税还有各种营业税，就是大家交的钱。那么这个商品呢的税收几乎占了商品价格的40%-50%以上，所以中国老百姓呢，只要消费商品就都是纳税人。那么中国商品贵原因就在这里。其次呢，中国这个企业的那个产品吧，确实呢跟这个日本德国是没有办法比的。就像这个我自己比较过这几个国家的开关，如果你要是买这个日本的德国的，基本上就买回来就不会再坏了，但是买中国的 基本上是一两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事了。企业为什么是这个劣质产品？当然跟中企业呢，没有创新动力，没有这个研发资金，还有就是这个整个经济环境呢，是一种短期获利的这种气氛啊，所以就是导致中国企业呢生产的产品无法和这个世界各国竞争。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些比较有钱的人吧，早就不屑于消费中国的这些劣质品。他们有钱到外面去旅游，比较一下外面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也便宜，加上这个运费都还比中国的产品更便宜。所以这一次到这个日本消费，有一个人居然买了20万人民币的那个商品，最后装了一个集装箱回来。然后呢，中国游客一到一个商店呢，那个商店就像是什么呢，商品就被洗劫过的一样，就是购买一空。然后呢，就是马桶板成为这个中国人的热销。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为什么要买这个日本的马桶板，他说质量是绝对有保证，中国的不行。他中国的这个马桶板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呢，他说在那个回去使用一下就坏掉了，所以他们要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衬衣，他们讲哪怕是中国产的销到日本去的，在西部处理都比这个在中国自己销的要好，比如在肩部、领口、袖口，还有这个尺寸，它都比中国的要详细要好得多，他一看就知道。还有一点，他们说去日本还有购买服务，他说那个服务员吧，看了特别他们来了特别热情，对他们就是服务的特别好，他这种服务周到，让你真正想到了享受到了消费者的快乐，他这是在国内没有的。他在国内呢，他说服务员也热情，但是总感觉到他们向你促销呢是一种什么呢，要赚钱的心理在那个作祟，就是在作祟，然后呢好像你不太信任他，就是我听来的就是这么些。
何女士，那么您刚才谈到这个关于就马桶盖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打个岔，就是说实际上呢，在中国的消费者在日本购买的这些智能马桶盖呢，是很多是中国生产，就换句话说，中国生产的大部分的高级智能马桶盖出口到日本，那么中国消费者前往日本呢，花上这个大价钱买了一堆这些马桶盖，高高兴兴的这个抱回国内。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会有出现这个劣质产品横行的这么一个现象呢？这有什么样的这个因素导致了这么一个现象？何女士，
是这样的，中国的这个生产线呢，我过去了解过，它如果是外销的生产线，质检比较严格，然后呢，就是因为这都是下订单啊，下订单它就是一个产品，它就按照订单生产了一些，然后它又偷偷的生产了一些在国内，这种做法呢本来是不允许的，但是中国企业都是这样做。做的时候嘛，因为就没有那么严格的质检，还有就是反正都能销，所以呢他就在这方面就挺马虎，这是一个原因。因为在日本吧，在这个外销产品中，如果一旦发现这个产品质量不行，那么呢就要退回去，而且以后就可能没订单。就比如那个衣服吧，它一般的规定一寸就只有多少针脚，超过一点都不行，这是外销产品，而且不能跳针。但是如果是内销产品，它没有这个规定，那个针脚就长一点，跳针这种现象经常发生，而且也不当作次品。有很多外销打回来的或者质检淘汰的次品就成了中国的内销品。
我补充一点哈，就讲到那个价格问题啊，
是
一个呢，就是其实那个在国外买了很多 Made in China， 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很长时间了，很多东西即使我们在美国买很多东西是美国的商标，但其实是中国制造，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那么讲到价格的话呢，除了刚才这个税的问题，就是国内这个税非常高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个呢，很多商品的话，如果按照中国的消费环境生产的话呢，成本可能会相对比较高。比如说像刚才也谈到这个马桶盖的问题，那么马桶盖的话，它是要用，大家知道的，它要用水， 那么中国的水的质量和日本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日本的水比较软，中国的水比较硬。那么日本的水的话，比如说你装的这个马桶盖，你基本上用的话呢，不用放那个过滤的这个片，它也不会成问题。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消费环境下的话，它不久就会接了很大的这个水垢，可能就会影响整个机器的运作。那么这样一来，当然也会相对的增加一点成本。你包括那个汽车，中国一直讲，比如说日本人买汽车，为日本的汽车为什么在国外跑得好，到中国跑得不好？其实很大一个因素也是跟油有关系。
嗯，
就是中国烧的油和外面烧的油的质量不一样，油里面杂质比较多，那当然对汽车的那个引擎的那个损耗肯定就会比较大，所以有很多客观的因素也在这背后。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宝顺你好。
你好。
我想，中国现在两会提出一个新名词叫新常态。新常态呢，就是增长的速度要放缓。为什么放缓呢？这不是主观的放缓，因为客观。您也知道，中国的发展呢，之所以那么快，是靠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呢，就是吧，靠中国廉价劳动力啦，廉价的资源啦，污染环境啊，是吧？对内呢是土地开发，是房地产，这增长很快。但现在呢，国家对这环保要求比较严了，劳动力呢也趋于紧张，老百姓的维权意识也增强了。所以说呢，这生产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尤其是老龄化，是吧？在今天来说，具备着巨大的压力，怎么办呢？就是说，就是要李克强讲要改革。开放要红利，是吧？怎么要红利？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改变什么？为什么中国那么多大学生都愿意考公务员？在美国，据说在美国，大学生都要创业。中国大学生，优秀大学生都要考公务员，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许多人不愿意创新，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不去创新，而去靠都当公务员，这个国家能够发展吗？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吴军华女士，我看到李克强报告当中，他也谈到要制造新引擎，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这种创新创业的精神。可是好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现在缺少的正是创新的精神。你看看中国现在能够生产出自己有自己品牌的、有自己独特优势的这种技术啊，或者产品很少，大部分都是仿造，不管是马桶盖、汽车等等，都是基本上都是仿造国外的产品，跟日本当初六七十年代经济战后经济起飞时候一样。中国怎么样改变这种状态，从制度法律各个层面来支持人们的创业和创新？
首先其实就是一个环境，你这个环境如果有吸引力，大家对创新有吸引力，大家自然就会去做。刚才那个听众讲到这个，大家都去考公务员，这其实大家，这是个现象是什么？其实背后就是中国目前这个社会这个官本位，官本位当然从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传统，但可能现在可以是讲历史上最强的这个时代。大家为什么要优秀的人为什么要去当公务员？因为当公务员有利，对他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最大化。
他可以贪腐，可以得到很多很多额外的收入，是不是？
对，不光是贪腐，他的权利当然可以贪腐，也可以哪怕不是贪腐，他有很多利益
特权
在里面。
嗯，
这所以这照在这种情况下，你从企业上来讲，他如果认认真真去做创新，那肯定要花时间，要花力气。那么，与其这样来讲，他比如说一个他去偷一个什么技术来，或者随便伪冒一样东西，他马上就能够发财，那他肯定去做那个。那么我们这方面的法律是不是有没有跟上？就是说对这些伪冒产品或者做违规的事情的惩罚够不够？那么整个社会层面，从文化上来讲，其实感觉到非常浮躁。有多少企业家愿意坐下来好好做些事情？你想，包括国企在内，那么多国企制造业行业的国企都跑去搞房地产，为什么？就是来钱快。所以你整个这么一个整个大的一个制度环境、一个文化环境不改变的话，很难让人坐下来踏踏实实的做这些创新事业。你像现在互联网，当然阿里巴巴很热，但是它最大一个因素也就只要十几年，它就可以做到这么大。 所以大家都去做了。那制造业你要做的这么大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短的那么一个十几年当中，当时其实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的时候，在日本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因为它这么一个小企业，突然十几年当中，居然它的市值超过了丰田的整个市值。那么这么一个文化，谁愿意再去做丰田呢？
是，好的，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接听广东黄先生打来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您好啊，嘉宾好。今天我刚才听了很多很多许许多多的这个经济数据也好，什么都好，讲的都不错，但是我对我来说我是一无所知。我唯一能够知道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现在强大到什么呢？强大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都要给足面子给中国政府，我只知道这一点，其他我都是一无所知。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黄先生。何庆莲女士，黄先生提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啊。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依照黄先生说法，中国现在经济规模如此之大，连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要给中国面子，你怎么看待这个规模与品质这之间的关系？
规模呢，2014年中国的 GDP 总量是64万多亿人民币，那么就是等于是10万亿美元。世界上现在呢，只有两个国家的 GDP 规模是10万亿，那么就是美国和中国。所以呢，这双头俱乐部现在已经形成，但是呢，一要比到个人，收入，那么就中国就差得远了。可支配收入呢，美国2014年是38000亿。就是人均38000美元，然后呢，就是中国呢是3300美元，那么不到美国的1/10。然后再讲到这个社会公平的问题，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是达到了0.71，还有一个民间的比这个更高，那么就是0.738。至于这个美国的基尼系数，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个0.36。到这个0.35之间，就在这里徘徊多年了，就是这样。然后呢，中国有3亿日均消费不到2美元的人，那么美国的贫困人口过得比这里好得多。所以呢，那个刚才广东这位黄先生呢，不要骄傲于规模。还有一点，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现在已经破坏的，叫做是不适宜人类居住了，200多个癌症村。水污染呢是高达这个69%，那么地下水污染据说呢已经到了这个更高，就是到90%左右。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不要为这个规模骄傲，要为自己将来要面临的难题骄傲。尤其是黄先生要注意到一条，中国现在是一个对外呢，无论是资源还是粮食，都已经高度依赖。而且中国现在那个纯净水进口已经是一年比一年多，从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全世界各国都在抢水，中国在抢水。那么这样一个资源高度依赖他国的这个国家，底气并不足。现在这一点呢，世界也都看到了，中国由盛而衰呢，也实际上呢。正处在这个关口上。
是，吴军华女士，环境问题、生态的问题当然是经济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最近关于中国环境的问题呢，引起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关注，具体来说就是柴静女士的穹顶之下。不幸的是，那么她在这个纪录片在中国的网站上开放了十几天以后，两会以前基本上全被封掉了。你认为在中国今年的 GDP 的增长趋势为7%，下调为7%，考虑没有考虑到保护环境的这么一个因素？对环境的保护现在是不是已经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了？
我想在理念上应该是提到政府的议程上了，因为这个环境问题刚才何女士也谈到了， 是现在已经大，应该讲不光是我们这些，只要在去过中国或在中国生活的话，大家都知道这环境问题，现在的严峻的程度。像这次穹顶之下谈的是空气问题，其实我认为可能比空气更难治理的是土壤问题和水的问题。空气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相对还比较好治理一点。那么我，讲到那个，再回到刚才您的问题上，就讲有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我想一定是提到议事日程上。那么至于这个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上，有没有把这个包含在里面，这个就很难说。首先这个7%刚才已经讲的是一个不是一个主观的愿望的结果，而是一个客观现实，就接受一个所谓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也就是说我们经济高增长已经过去了，那么理念上接受这个环境这个问题，实际上怎么治理，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问题。你包括这次这个穹顶之下这个片子，其实我也看了，其实是拍得非常好。那么为什么现在把它禁了？这个背后又牵涉，很肯定就是牵涉到很多利益问题在里面。第一，这个片子一出来，首先跳出来的就是跟这个片子上谈到的中石油的，一些人的就反驳的很厉害。那么在治理环境当中肯定会牵涉到很多企业的利益，那么企业这个像中国两桶油的问题，两桶油的问题当然就是说从它的垄断的问题，它的破坏环境的问题，这已经是谈了很多年了，即使在中国国内，那为什么解决不了？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其实从执政党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直也是把这些国有企业的巨无霸是作为整个支撑政权的一个支撑力量在里，所以要彻底治理又很难，所以很多方面他都面临一个，对执政党来讲他都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所以尽管环境是理念上觉得要解决了，是现实上呢可能也会做一些事情，但到底能做到哪里其实还很难说。
好，谢谢俊华。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的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你好。
请讲。
是我吗？
李先生，是您，您在节目上，请讲。
中国的经济是以高腐败、高浪费、高污染、高垄断、高剽窃、低人权、低创新、低效率为基础的畸形发展模式，只能是越来越难以为继。不改变政治体制，不发展以私有制为主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全面的监督和制约政府，不还公民以自由和民主，不管是政治腐败还是经济滞胀，都难以避免。
好，谢谢。
只能是越来越恶化。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如果搞好了的话，近期应该还是有希望的。但从长远看，说实话，希望，不是很大。咱就说近期中国的经济向来都是靠投资拉动的。那么现在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投资。关键的问题是你把投资投到哪儿？那中国目前我觉得最应该投资的，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环境保护。如果把这两笔投资做好了的话，那么前一笔投资可以大大解放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第二笔投资可以大大改善环境，为那个什么那个国家创造一个长远的发展的基础。我觉得这两笔投资如果投下去的话，一定会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如果不是这样，还继续以什么铁公鸡作为投资的目标的话，那只能是死回条。那从长远看，中国的经济说实话真不看好，因为中国人缺乏足必要的创造力，而那个创造力吧，那个是在很小的时候 从我们识字的时候就已经被扼杀了。
好，
有个美国人好像是。
谢谢辽宁的赵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我请何青莲女士来这个做一个回应。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刚才赵先生他所说的结合两会之中的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所称的这个商机，因为这几天官媒谈到两会给中国提供了这个好几个领域的一些这个商机，您同不同意这个商机论？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这些商机呢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其实两会那个商机论吧，完全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就像公租房我已经讲过了，除了造成这个银行贷款呢流动，然后救了银行，救了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上呢中国没有多少新增的住房购买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是就是已经建好的房地产据说是三亿多套呢，那么就是平均呢每个家庭呢都能就是包括一套，这个三亿多套是城市的，不包括农村的。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城市人口几乎是一家可以按三套的陈列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说卖给谁再建的话，这是一条。所以房地产商说看到了商机，我没有看到商机。至于其他的说是大众创业万人创新，这个万人创新呢，我们大家开始那个吴女士也讲过，就中国这个保护知识产权做得非常不好。既然保护知识产权做得不好，大家投机了又可以赚那么多的钱，大家就不会扎扎实实的去投入研发资金，花很多精力在这上面呢，去开发。因为我开发的一个产品，在中国都变成什么样呢？很多人抢注这个发明权，就是连那个什么老字号，比如狗不理包子，都被狗不理包子之外的人呢抢注了商标，这官司打得很厉害了。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这种投机剽窃的这种习惯不改的话，创新是没有动力，这是一条。大众创业呢，我觉得现在呢中国有这种扶持创业的小规模资金，有很多人在做，问题就是创什么业卖什么东西。那么就是李克强在湖南大学视察的时候，就是让有一个大学生红起来了。那个大学生做什么呢？就是手绘明信片、手绘地图。那么李克强当时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他两个作品，然后湖南省就立刻开始扶植，给他投资，给他做广告，在报纸上宣传。好，这一个呢确实是红起来了，但是其他的人不可能得到这个同样的机会和同样的那个免费广告。所以很多人走这条路呢，我看创业的机会也是非常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会呢算是舆论上呢是打了一针强心针，但是在我们这些内行看来呢，其实已经是提振经济呢是黔驴技穷。现在目前用的是一种拖的方法，就像这个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用拖的方法呢想用时间换空间，说不定呢国际经济形势逆转，中国又来什么机会，应该说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浙江的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浙江的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请教那个何青莲女士，有一种说法就是2016年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处于这种这个要大崩盘的这种境地，请教何青莲女士，是不是这个八大危机的这个其中这个经济危机啊，这个是不是有种这个像那个又狼来了，狼来了这种说法的这种又一次这个狼来了这个童话故事里面的这种说法，请教何青莲女士。
谢谢浙江方先生。接下来请安徽的张先生来提问或者发表看法，等一会儿我们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解答。安徽的张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张先生请您麻烦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
喂，你好。
请讲。
喂，我想请问本栏目的专家，美国的，我是一个安徽的农民，
中国安徽的农民，我请问专家问，就是讲美国的农民现在的一年平均收入是多少钱？
嗯，好的，谢谢安徽的农民张先生，请何女士先来解答一下，中国的经济在2016年有可能崩溃，是不是狼又回来了？
说是狼来了也不完全对，因为这只狼确实一直在。但是你要说他为什么没来呢？那大家又要说到，还是中国的政府在强力支撑。中国的政府呢，和美国的政府不同，也和日本不同。所以呢，在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呢发表过一篇文章，那标题呢就是叫做“党支部空降华尔街”。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那么多问题，他就列举了银行烂账，列举了金融方面的问题，最后他说为什么没有崩溃呢？而美国这么一点就崩溃了，是因为没有政府作用，就是党支部应该空降华尔街来拯救，这是一篇调笑的文章。但是他说了是两国的机制不一样，确实很不一样。中国政府呢这些年就是靠不断的开动印钞机，在这里呢加大政府投入在支撑这个经济。房地产呢就完全是靠，第一是地方政府在给他续命，第二呢就是银行贷款在给他续命，第三呢在中国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就是这个房产业主。房产业主一听说要降价了，别的事情政治权利啊什么的他也不看一，就是在这件事上他们就能够立刻集合起来，到那个包围房地产公司，甚至到地方政府那里去抗议降价，因为这带来他们的损耗，然后要求退房。这在美国呢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因为美国买房是种市场行为，降价了也好不降价也好，你在当初的什么价位买的那就是什么价位定了，那么盈利也好亏损也好你自己的担照。在中国就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在房地产要降价的过程中，多地发生这种房产业主包围房地产公司抗议降价的这个风潮，所以呢房地产就是靠这三口气在这里拼命续下去。那么就是政府呢，我刚才也说了，2009年是投入，就是央行呢是公开的是投入了新增贷款呢95000多亿人民币，那么地方平台呢配套了几十亿，然后这个去年呢比2009年更多，所以像这样的超发货币在这个其他地方是不太可能出现的。美国呢，就是现在的中国超发货币是达到了美国还有这个欧盟几个几大经济体的总和，所以中国的经济你要说不出问题是迟早要出问题。
好的，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吴军华女士谈一谈您还有什么想法。
我同意刚才何女士最后那句话，就是说不是不出问题，就是说是迟早要出问题，问题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因为中国这个已经走，之所以能够走到危机一直没有正式爆发，有内因的话是政府，外因的话呢像加入 WTO， 整个日本整个世界很多制造业都转移到中国，那么造成了中国的空前的那个制造业繁荣，就这过去这十几年这两个因素造成了中国经济支撑能够继续发展到今天，那么这个可能今年还是可以支撑下去，明年还可以支撑下去，那是不是能够一直支撑下去，这就很难说了。
好，谢谢军华。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今天对中国经济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何庆莲和吴军华两位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的热点是美国是否存在种族歧视，和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电邮事件是否会影响明年总统大选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 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